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更加祈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以至于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接下来一同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借着你的话语，你来牧养我们，警戒我们，责备我们，并且安慰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到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一章提到了私欲的问题，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此呢，第二章讲到了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由于私欲，所以呢，引出了罪，从罪带出了没有行为的信心。一个基督徒如果活不出那个属于基督生命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我们从第三章看到，私欲导致了舌头犯罪，舌头犯罪也导致了更加的。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章，舌头犯罪，然后呢，第三章也讲到了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是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今天我们看到学习到雅各书的第四章，讲到了私欲的危害，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痛悔中顺服神。我们看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里面说到了，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雅各写这个雅各书信的时候，其实呢，初期教会已经出现了与世俗为伍的这种现象，很多人呢没有基督的生命，因此呢，导致好多的教会的人呢出现了私欲，里面出现了私欲，这是引起纷争的原因。而这个私欲的表现呢，我们看第一节，私欲的表现就是征战斗殴，这是讲到了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纷争。而三章十五节提到了，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五节提到了，这种征战斗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也就是说，基督徒由于私欲所带来的征战和斗殴，这不是从神来的，从哪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私欲产生了征战和斗殴。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源头就是人，这个来源于私欲，来源于就是人的内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曾经这个听一个弟兄说他们这个其他教会的事情，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说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是站在这个为神考虑，为教会考虑，站在一个正确的一方，然后呢，就去与这些他认为不正确的一方去争斗、斗殴、去征战、纷争。其实呢，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行为，这就属于没有行为的信心了。就是谁对谁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基督徒已经出现了征战斗殴的现象，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呢，从这里面看到，其实当时初期教会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问题。由于 这个人的私欲和人的自私的心理产生了苦毒，苦毒产生了争吵。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呢，几乎占大部分爱批评人、爱争议、爱纷争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很冠冕堂皇，他是为真理而战，或者是为啥而战，其实他所战斗的对象也错了。本来是应该敌对的，我们应该一致，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致的对这些对外的，就好像像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一样，而以色列人内部却产生了这种斗殴征战的事情。所以呢，这种争论呢，不是来自于别墅，就是来自于私欲。而从上头来的智慧呢，就是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说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这个产生争斗呢，也容易是因为偏见和假冒引起的，这个都是非常需要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需要留意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说这里面说到了，不单是我们认识神，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的行为似乎与神没有关系。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私欲的表现之一呢，贪恋，贪心嘛，贪恋就好像这个贪恋，这个在这个十诫当中，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意味着就是贪爱别人的东西嘛，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私欲的表现。结果呢，他就会产生什么嫉妒、杀害。因此呢，贪恋会产生嫉妒和杀害，也能引起斗殴和征战。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使徒保罗说，这样的呢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来。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尤其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容易自高自大，其实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就是专门喜欢问那些疑难问题，然后喜欢争辩，由此呢就生出了嫉妒，嫉妒就产生了什么杀害。嫉妒是如死人的朽烂的骨头一样。在马可福音其他福音书上也说，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当这些犹太人把主耶稣捆绑交给这个比拉多的时候呢，比拉多他知道，他说，圣经说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也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和这些公会的领袖，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交出来，要钉他十字架。这里面第二节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求就表明了基督徒要祷告，祷告生活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祷告也要谦卑的求告神，求主除去我里面的自私的动机，祷告求神按照神的旨意来求，不是说照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来求。所以呢，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妄求。就是根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求，没有求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呢，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就是这种事情实际上是浪费了，或者是浪费叫挥霍，放纵了自己。 还是活在那种肉体和私欲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不是为了要说服神，让神为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主导文上很明确地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意思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是不要因为我的原因拦阻了神的旨意畅通无阻。所以呢，这里面的网球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让神来为我服务，就是指挥神了，按照自己的私欲指挥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挥霍放纵自己在宴乐当中。就好像路加福音说的这个路加福音15章14节说，所谓这个浪子嘛，他分了他父亲的家产以后，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根本就是把那些钱财他所有的是挥霍的。这里面说浪费就是挥霍放纵自己。然而这种纷争，这种斗殴，其实后边我们从第4节第5节看到是与世俗为友的。我们看第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基督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新郎。也就是说，丈夫要求妻子是要圣洁的，而我们这些，这里面圣经雅各书第4章说的这些违背神旨意的人，其实他们是叛对神不忠了，属对神不忠的就属于淫乱的人。圣经上常常说指以色列人违背神背叛神，用淫妇来代表的，就是这些淫乱的人，不听神的，背叛神的。背叛神的是与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的。第5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肉体，就是属情欲的那个东西，血肉之体，就是那种老生命，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讲到了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时的光景。没有信主以前呢，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与世俗为友的。原来我们不信主的人是与世俗为友的，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呢？后边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这是邪灵，这是魔鬼。也就是说与世俗为友，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与神为敌了。而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里边是心中有圣灵的，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里面说到了神，这个圣灵就是神嘛，神是忌邪的神，也就是神是嫉妒的神。神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要分别为圣，归给他。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守好我们的本分，对神忠心， 不要成为那个淫乱的人，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的。而我们背叛神，就是那些淫乱的人，与世俗为友的人，神就嫉妒了。所以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嫉妒的神，神是圣洁的，他要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属于神儿女的，我们是属神的，也要圣洁。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这是10诫当中也是说的，不可跪拜那些像，就是 不要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不要侍奉偶像，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他说我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就是嫉妒的神，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他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圣洁。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哪位丈夫愿意看见自己的妻子出轨而无动于衷呢？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新郎一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有哪一位丈夫喜欢看见自己的妻子出轨而无动于衷吗？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所信的神，他是嫉妒的神，是忌邪的神。而解决这个斗殴啊、征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呀？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必须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先与神和好。这就讲到了第6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的。如果一个骄傲的人，一个狂傲的人，神是要阻挡他的，而神他要把他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就是圣灵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不足、骄傲，我们灵里面的缺乏，我们有肉体的私欲，圣灵会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圣灵神赐给我们这个谦卑的人什么呀？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就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与世俗为友了，需要悔改了。但是这个悔改我们自己是靠自己，我们改不了的。同时圣灵也会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谦卑地顺服神，以至于胜过这个骄傲，胜过这个与世俗为友的这个罪。这里面我记得我跟大家在上周讲到了一个谦卑的事情。我们讲诗篇的时候呢，讲到大卫的谦卑。谦卑不是知识，谦卑实实在在的是有神的生命，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谦卑不是知识，很多的人以为我知道谦卑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生命当中跟谦卑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没知道谦卑，但是他没有谦卑的生命。记得我们上个主日刘传道讲的路德记中的摩雅女子路德，她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她就是能够谦卑的顺服神。她知道她的婆婆拿俄米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呢，路德她是愿意在神面前来回应神对她的拣选。大家还记得路德记第1章第16节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啊。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路德是选择跟随他的婆婆所信靠的那位神。一个总是活在骄傲里的人呢，他肯定和谦卑顺服神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是选择 活在骄傲里的人，他是选择魔鬼了，还是选择神了？或者一个谦卑顺服主的人选择神了？这个一目了然的，很清楚的。一个总是活在骄傲里的人，他肯定是选择了魔鬼了。而一个常常的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人，顺服神的人，他就是选择信靠神了，这是对神的一个回应。箴言书11:2，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谦逊人就是谦卑的人，却有认识神的智慧，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在箴言书13:10说到，骄傲直起争竞，只要这个人他要骄傲了，骄傲就是不谦卑信靠主了，就是凭着自己活出那种老我老肉体的老性情的生命了，他只会引起争竞，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认识神的智慧。我们看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只有顺服神，后面才说到了勿要抵挡魔鬼。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才能够有能力去抵挡魔鬼，一个骄傲的人已经伏在魔鬼的手下了，他怎么去抵挡魔鬼？这样的话，一个顺服神的人，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了要解决私欲所带来的征战斗殴、杀害、嫉妒等等这些罪，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呀？谦卑顺服神。当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也应许我们，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是靠着血气征战，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征战。神是得胜的，不是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失败，都会趴下的。以弗所书6:11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呢，要谦卑的顺服神，穿戴神所赐的军装，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嘛。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自然而然基督就把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魔鬼就没有地方可待了。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这里面两次提到亲近，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怎么亲近神呢？亲近神首先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第三位格真理的圣灵。我们要时常的敬拜他，时常的赞美他，亲近他。有一个不爱读经不爱祷告的人，很难让人相信说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读经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常常的敬拜神赞美神，这意味着是我们与神是有关系的，我们在灵里面是与神相交的，不是一会儿也不是一时，是持续不断的去亲近神。神就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只有神的道、神的话语才能够洗净我们，使我们对罪产生痛悔、忧伤。所以呢，这里面说到了亲近神才能使我们不与人争竞、不斗殴，才能够靠着神说出从基督而来的和平的话。亲近我们的神也能帮助我们，让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思考，使我们产生一种思考，就是让我们追求一心的向善， 追求那个永恒的价值，而不是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呢，私欲所带来的要解决的方法，就要顺服神，要亲近神。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呢，求神清洁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对神一心怀二意，我们又想拜神，又想拜马门，马门就是财物，或者是我们又想得到神的好处，又想得到世界的好处，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求神的话语来清洁我们的心。第九节说到了，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为什么愁闷呢？为什么愁苦、悲哀、哭泣呢？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罪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了，我们还在罪中享受这个罪中之乐，我们犯罪得罪神了，也得罪人了，我们没有愁苦，没有悲哀，我们没有哭泣，没有悔改的心，反而是很高兴很喜乐，我们活在罪中之乐当中，那就坏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属于魔鬼的了，就不属于神的了，因为对罪没有反应了嘛。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罪一定是有反应的。第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一个狂傲的人，在神面前狂傲的人，不可能在神面前自卑。所以呢，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敬拜神、读经祷告的时候，借着神的话语才看到，哇，我们原来是那么的污秽，那么的不堪。就连旧约时期那个约书亚那个大祭司，他都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神说给他披戴上洁净的，给他洁净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靠着我们自己能洁净了，成为洁净是完全神使我们成为洁净。若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将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能够干净呢？所以呢，神的道已经洗净我们了。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记载的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哇，他很自豪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还按照十一奉献的那个律法，我还十一奉献，我做得多好啊。但是有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罪人，他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捶着胸痛悔地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承认他是个罪人。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就是这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人算为义了。只有神算为义的人才被称为义，那自以为义的人那不可能成为义。后面主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一条十字架苦路啊。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十字架的道路是先降卑后升高，升高也不是我们升高了，是神将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呢，解决斗殴纷争的方法，第二个，头一个是什么呀？与神和好，就是第六节说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呢，先与神和好，第二步就是与人和好。我们看十一节和十二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尽敢论断别人呢？我们通过这个批评和论断呢，我们不要误会了，好像是我们不能说，不能指出别人的错，不是的。批评和论断在原文里面指的是什么呀？是毁谤、黑白颠倒、诋毁的意思。神教导我，圣经教导我们是以爱心说诚实话，指出弟兄姊妹的错，帮助他改正，是要有爱心，凭诚实，而不是颠倒黑白，进行毁谤诋毁别人。这里面的批评是毁谤诋毁。我原来我听说有个弟兄说，有些教会的一些传道人、一些牧师，为了这个怕弟兄姊妹，他本身他没有这个从基督而来的生命，没有信心的行为，所以呢，他就拿着这些不可批评、不可论断，给胡乱解释，让弟兄姊妹不要论断人，不是这个，不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就是互相诋毁、黑白颠倒。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这个判断是只有从神而来。第十二节说，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属神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就好像主耶稣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也能够判断它的果子是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呢，在律法中，旧约圣经也记载的，利未记十九章的十六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才是论断，这才是批评。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所以说，很明显，这里边的批评和论断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毁谤、诋毁、搬弄是非、黑白颠倒的。这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当我们以一种恶意去毁谤、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已经站在了一个自称为神的一个地位上。无论是你多么的敬虔，无论是你认为你自己的信仰多么的正统，你却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就好像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说他们是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很懂律法，但是他们是能说不能行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雅各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种信心是死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这里面说的就是那个论断，就是诋毁他、毁谤他、颠倒黑白的那个论断。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就是使徒保罗也承认，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好我被称为义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因信称义。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也教导人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也就是你毁谤人、颠倒黑白去陷害人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陷害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呢，从十三节开始就转换话题了，就说到了海 你们这些，你就是圣经说有话说，就其实是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了一个为自己计划的一个人的一个事情。十三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其实就是在中东人啊，中东地区，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就是在中东地区呢。中东人是非常会做生意的，很多的商人，就是一个商人说他有一个计划，他要去另外一个外地的一个城市做生意，要在那里做一年的生意，他要做买卖得利益嘛。第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是人可以规划未来，计划未来，却是人却不知道未来怎样。人生是无常的，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历代志上29章15节，历代志上29章15节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我们属神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是寄居的，暂时的，我们的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是不能长存的。若是没有基督，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所以呢，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讲到了一个财主，他有很多的田产，出产收藏很多，没地方放了。所以呢，他就说，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要盖大更大的这个仓库，要收藏粮食，收藏财物。然后呢，他说，灵魂呐，我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他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他想的多好啊，有吃有穿，财物充足，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对他怎么说呀？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就是这个人一旦死了以后，这些东西归谁呢？人生无常啊，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就是光知道积这个世上的财，在神面前却是贫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人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日常生活中有责任感，神是让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个人负责的，因为私欲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我们需要靠着主，顺服主，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借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要叫那个私欲怀胎，因为私欲一怀胎就能够生出罪来，罪就产生了斗殴啦，征战啦。所以呢，我们需要谦卑顺服主。第十五节说到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说那叫人活着的是灵。有人问耶稣说，我们做什么才能算做你的功呢？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就是做神的功。一个人如果他可以觉得自己可以不依靠神，我可以独立的，我可以面对这一切，其实脱离神的人就是一种狂妄，就是一种张狂，就好像撒旦一样。撒旦是与神想与神同等的，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4节，这里面就指说的是撒旦。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你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看到了，撒旦要与神同等的，他很骄傲的。十五节说道，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也就是撒旦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永远的灭亡。使徒保罗他就遵守神所说的话，他说你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其他书信上也有，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完全是顺服主的旨意，主若许我，我就到哥林多教会那里的弟兄姊妹那里去。所以说完全是靠的主，而不是自己。第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张狂，这里面说到张狂就是狂傲嘛，骄傲嘛，以张狂夸口的就是恶呀，这个恶就是罪呀。而属神的人，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些都不值得夸口。智慧人夸口，真正的属神的人夸口是什么呀？却因他有聪明，有什么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认识我们的主，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义和公平，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使徒保罗就说到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我们基督徒有聪明有智慧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认识神，知道神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这是神的属性。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强调了神的慈爱了，却忘了神的公义，我们强调了神的公义了，却忘了神的慈爱。而神的慈爱、公平和公义一直是不分离的，神在他的慈爱中带着公义，在他的公义中带着他的慈爱，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人若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却不去行，就是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但是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说了的话我们却不去遵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只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头脑上去认识神，知道去行善，我们也不能够夸夸其谈的，我们会说这个谦卑的话题。我们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很可能会教导人，尤其是传道人、牧师，很可能会教导人，说得非常好，这些都很容易做到，但是就是知道却不行道，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好像雅各书我们学习过的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听了道要行道，我们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既有关系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感谢主，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呀？让我们学习到真正的信心是能够被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我们的行为证明出来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说他有信心，他是有行动、有生命流露出来的。 无论这个嘴上说的多么动听，或者我认为我的信仰多么正统，但是我却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呀？我们自己在欺哄自己，我们没有去尊重律法，没有去尊重神。因此，若知道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此。